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三文三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6月17号发表声明，对针对关键矿产的任意出口管制和反制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同时宣布要通过全球伙伴合作，在2030年之前将伙伴国以外的稀土和永久磁铁等关键矿产单一供应者的供应量降至 60% 以下，最终降到 50%。 专家认为中共将会失去胁迫世界的最大的经济筹码。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在新唐人电视台新闻大家谈节目里面说，G7 的这个声明的两个关键就是2023年还有 60%。 这单一供应当然指的就是中国，以前很多国家不是国内没有稀土矿产，而是顾忌提炼稀土对环境的破坏，所以才逐步令世界产生了对中国稀土供应的依赖。稀土不是土，而是17种化学元素的总称，是一组性质活泼的金属。稀土是制造现在世界上最强力永久磁铁的关键。稀土亦广泛应用在很多高科技产品，包括智慧型手机、电脑硬碟、电动车马达、风力发电机和音响设备，还有战斗机、导弹导航系统、雷达、潜艇声纳和夜视镜等精密军事装备，在现代科技、军工和工业当中具有无可取代的核心地位，被誉为工业味精或者是新材料之母。稀土矿藏主要分布在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目前中国是最大的稀土生产和出口国，具备全球最完整的采矿和提炼产业链，控制了全球大约 90% 的稀土加工精炼能力，占全球供应量的 69%。 沈明西认为，中国国内有全球几乎全部的稀土生产产业，但是怎样出口、出口多少，主要是中共政府管控。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中共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化的时候，他就以稀土作为惩罚的工具。当然这个不是新闻，亦都不是个例。从2010年开始，中共就以稀土惩罚日本。去年11月高市早苗作出涉及台湾国会答辩之后，之前每个月维持在200几吨的稀土磁铁对日本的出口量，在今年3月和4月再降到100几吨。对美国的稀土出口亦都是一样。2025年川普政府宣布提高对华关税的时候，中共就以限制稀土出口进行反制。就算后来双方达成了延期协议，对美国的许可证或者是出口证的发放亦是有限制。中共要求如果稀土是用于国防或者是军事武器的研发或者制造，就会停止对美国的出口。还有中国自从2025年起对稀土以及永久磁铁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中共实行稀土武器化，严重影响了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日本的汽车、国防和高科技产业。沈明室说，其实从前几年开始，日本还有西方国家已经在思考摆脱对中共稀土产业的依赖问题，甚至于有些国家亦开始投入稀土的提炼。马来西亚亦开始有稀土的产业，但是要建立完整的稀土产业或者短则3-5年，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而且要牺牲环境，还要考虑未来的稀土供应市场和怎样和中国竞争等等。沈明室说，当然亦不完全排除中国的这些稀土生产企业为了赚外汇，透过走私或者是偷渡的方式出售，这个很难讲了。但基本上中共现在没有完全开放， 基本上仲系将稀土作为武器嚟反制西方国家或者系美国嘅制裁行动等等。至于未来嘅变化，沈明失认为就系要睇中共对呢种管制嘅态度啦，系唔系继续咁严格咁执行？另外，对西方国家嚟讲，能唔能够揾到另外嘅替代方案或者系替代来源？当然，时间可能冇咁快。但是已经成为七大工业国的重要议题，甚至在七大工业国会议之前，日本和英国也在这里谈有关稀土的问题。现在就是各个国家要联合起来处理有关稀土的问题。 G7 峰会之后宣布了一个目标，即是在2030年对中国的稀土依赖程度降到 60%， 之后再降到 50%。但实际上，世界对于中国的稀土还有磁铁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不过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认为，这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很大。2025年，中共宣布稀土出口管制，川普即刻加100%的关税，最后双方同意关税和出口管制都延后一年。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2025年11月7日的一段影片里面，手上拿着一块刚刚在美国本土生产的稀土磁铁，说是产自于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的一家工厂，并且说美国正在解决在稀土问题上受制于中共的局面。吴家龙说，那个时候美国自己估计大概仲需要一年时间，所以去年同中共达成咗延后一年嘅协议。如果再延后一年嘅话，就系讲应该系喺两年内美国有把握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另外，澳洲嘅莱纳斯公司拥有全球品位最高嘅稀土矿场，并且喺马来西亚设有提炼厂。其精炼的稀土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已经是超过 10%， 被认为是美国和日本摆脱对中共稀土依赖的战略关键。还有缅甸有蕴藏丰富的离子型重稀土，巴基斯坦估计有10万至50万吨的稀土蕴藏量，另外日本在海面下亦都发现了有稀土。吴家龙还提到，美国和台湾签的合作协议有提到稀土回收，现在很多的手机和电笔等里面有稀土元素可以回收，台湾有回收稀土的能力和技术，可能还有另外的办法，所以台湾半导体的生产几乎不受稀土管制的影响。吴家龙认为，这样看来，无论在稀土来源、稀土加工等很多方面，美国都已经在度密锣紧鼓地进行中，并且有了相当的进展，有把握能够降低对中国的稀土依赖，所以才会在 G7 峰会上大家讨论怎样降低对中共的稀土依赖，同埋重建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问题。会后还发表了声明。沈明失说，如果这样，中共应该会很担心，如果这些国家转移寻求到其他的来源或者是替代材料，不单只会弱化它的稀土武器化，对中国国内的稀土和相关产业也会产生重大的冲击。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我们一直推荐的三高代谢宝收到很多好评，好似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以前因为高血压经常头晕，服用了之后有了非常开心的改变。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没了，我很开心，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膀胱啊改变了很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很清的样子。
咁啱呢个礼拜系父亲节，呢款深受好评嘅代谢宝而家享有9折优惠，结账嗰时记得填写本栏目嘅专属折扣码。另外，另一款产品 主打黄斑保护的润眼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亦同样打九折。想要全方位孝敬爸爸的朋友，记得一起看下详情，请看置顶留言。下面我们讲下中共扩大整肃，知情人士说官员集体避险求自保。据大纪元报道，六月以来，中纪委、国家监委连续通报多名官员被查，涉及巡视、金融、地方党政、住建、高校、纪检等系统。知情人士说，中共整肃正从查贪污腐败扩展到查政治态度，官场内部进入人人自保状态。中共二十大之后，官员升迁和自保规则发生变化，地方、金融、政法、国企和军队系统官员既要面对反腐败审查，亦要面对政治表态审查，反腐败、巡视、审计和专项整治叠加，令到官员以前经手的项目审批、财政拨款、招商引资、人事安排，随时都可能被翻旧账倒查。身在欧洲的北京政治圈内人士申先生最近向大纪元透露，近期中共官场内部整肃不断升级，令不少官员考虑出国。他说，我国内的朋友说，现在从上到下都查个人情况，表面上查个人收入和财产是不是相符，其实查他们的言论，查微信、查微博言论，讲话是反腐败，其实查个人政治态度，查在过去三年的表态，看看有没有反对总书记连任的言论。如果你有经济问题，那就直接捉你，不查第二啲了。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6月2号通报，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黎晓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在同一日，至少有10名官员被查。旅居澳洲的张教授说，最近20日中共官员落马的密集程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显示中共反腐败已经不单只是处理经济腐败，而是在政治高压下重新审查官员站队的资格。他说，北京那边的朋友告诉我，最近国内好乱，现在查利益交换、查财产、查当官的海外关系。听说高层有人问过黄岐山的海外关系，我估计不会喐黄岐山。黄岐山曾经公开说臣服老大习近平的，但是体制内都在讲话下一步要查黄岐山，一个查一个准，查抑或是不查，真是有戏睇了。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6月10号通报，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和调查。人民网、新华网等大陆媒体随后转发了这一消息。曾经在上海工作的张教授说，陈宇剑是韩正主政上海那时被提拔的官员。他的落马是在度向官场释放警告，话无论是黄岐山的人亦或是韩正的人都不再安全。他说，现在不理你是退休的，亦不理你是在任的，亦不理你是不是浙江来的、福建来的，都查。好多人刚刚换岗位，刚刚提上去，过一段时间亦可能被查。他们叫我冇事不要回去。之前五月，中纪委网站一共发布84条审查调查信息，其中包括中管干部、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官员、国企和金融单位官员等。进入6月之后，通报对象继续覆盖巡视、金融、地方党政、住建、法改、人大等系统。大陆历史学者冯晴说，地方官场现在形成一种集体避险状态。他说，现在很多官员不愿意签字，不愿意见企业，亦都不愿意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一个从党校学习翻嚟嘅后备官员话，好多地方嘅一把手食饭嘅时候讲，佢哋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如果你去一个领导嘅屋企，佢一出事就查你同呢个领导嘅关系，能够查几个月。而家去拜访人哋嘅亦好少啦。咁你唔能够唔做官咩？佢哋话唔做亦要领导批准，你敢辞职咩？记者梳理近期中共反腐败通报发言，官员被查呈现三个趋势。第一个是密度高，出现同日多人被查；第二是范围广，从巡视系统、金融系统到地方党政和高校都有涉及；第三是内部监督部门自身亦被清查。地方官场表面仍然在度运转，实际已经是进入被责、自保和观望状态。知情人士话，中共换届前大清洗，重点清除不忠者。据大纪元报道，中共二十一大前的人事布局已经提前展开。体制内知情人士向大纪元透露，中共近期通过组织、党务和军队反腐败系统筛查高级官员，重点清除被怀疑是所谓不忠，但是未必有明确违反纪律证据的人。消息说，对党忠诚成为二十一大前高级官员调整的重要标准。体制内多方消息来源还说，上述筛查可能直接影响二十一大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成员的组成。熟悉体制内运作的王宇向记者透露说，这一轮不是普通换届前的人事调整，而是带有政治审查性质的重新洗牌。他说，最近有不少地方官员任免，有些是年龄到了要他们退居二线，有些是被怀疑不忠但是没有证据的亦要全退，有些是属于有表忠言论但是没有表忠行动的人，被认为不可靠亦要出局。王宇说，党内高层人事部署正密锣紧鼓地进行。他说，二十一大之前高层重要部门从去年就开始换人，中组部原部长李干杰转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统战部原部长石泰峰掌管中组部，近期中办主任蔡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现在最不稳定的是军委系统，权力分配仍然在度反复调整，最后名单还未出来。2026年上半年，中共高层的清洗并未放缓，军方高层仍然是重点清洗对象。1月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上将和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上将双双被官宣落马，显示中共军委系统内部清洗已经触及军队指挥核心。熟悉军方情况的体制内人士冉其五向记者透露说，军方高层清洗的公开通报近期有所减少，但是军委重组遇到难题。他说，下半年军委和各战区司令、政委的人事部署遇到的麻烦是将领的忠诚度考核，现在要加强党指挥枪的原则，但是过去几十年指挥枪杆子的人陆续落台，提拔新人不是看他今年的表现，但如果查过去又会遇到另一道难题。冉其五说，中央军委旧班底已经被一锅熟，如果张又侠等旧班底提拔的将领亦被连根拔起，将会造成指挥系统运转困难。他说，所以军队清洗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审核他们的忠诚度的问题。2026年上半年，解放军部相关文章反映出，当前中共对军队的治理核心逻辑是以绝对政治忠诚为前提。5月7号， 中共军事法院宣判两任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受贿和行贿案，两个人都被判处极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来改判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能够减刑或者是假释。5月8号解放军部在头版发表坚持有赋必反、有贪必肃的评论文章。27号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显示，该文件一共有7个方面、26条，内容涉及思想改造、党委集体领导、党内政治生活、党管干部、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阎奇五分析说，中共军队历来是最高权力斗争中最敏感的部分。20大之后，中共火箭军装备系统、军委机关接连出事，显示习近平对军队忠诚度的高度疑虑。军队人士不单只是军事系统调整，更加关系到20大之后中央军委由哪个组成，枪杆子掌握在哪个手上。学者陈建南向记者说，中共21大前最值得观察的不是哪些人进入下一届高层，而是哪个在组织系统和军队系统中被提前清除。他说，习近平正在通过党校、中组部和军队反腐败三条线，重建一套只对他个人负责的人事体系。军队清洗如果继续扩大，21大中央军委的名单很可能出现大幅调整。听说最快明年3月两会之前，21大人事安排有初步框架，其中军委组成是关键。近年中共火箭军装备系统、军委机关和军工采购相关系统多人出事，前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苗华等相继被处理。中共国防部2025年10月17号公布，何卫东、苗华等9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三位受访者都认为，军方清洗已经影响中共军队指挥层、装备系统和军委人事稳定，亦影响到中共军力对外扩张的进程。深度解释时事之余，不要忘记令紧绷的双眼放松一下。健康520的润眼宝，针对酸涩精准发力，全面呵护眼部健康。现在结账的时候输入本节目专属折扣码，就可以享受9折优惠。当然很多长辈都在这吃三高代谢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亦是同样9折。这么啱是父亲节，两款好评产品一起买，快点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去选购啦。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